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12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以斯帖也被送入了王宫，交在太监西该的手下。西该喜悦以斯帖，给他续用的香品以及当得的份，还特别让他住进旅院里上好的房屋。以斯帖虽然与莫迪改暂时分离，但以斯帖仍然维持着过往的习惯，完全听从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他的籍贯宗族告诉别人。另外一方面呢，莫迪改也非常的关心以斯帖，因此天天在旅院前边行走，想要知道以斯帖是否平安。接着12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末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这里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古代波斯的风俗，尤其在波斯王宫里面的奢华。被选入宫的女子在见亚哈随鲁王之前有1年的预备时间，把身体容貌都调理到最佳的状况，然后才去见亚哈随鲁王。前面6个月用末药油，我们知道末料是非常珍贵的药材和香料，平常的百富人家根本买不起末药，而这些被选入宫的女子连续6个月每天用末药油来保养身体和皮肤，另外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我们知道印度、波斯以及阿拉伯地区都一直以产各样的香料出名，当时应该是用烟熏的方式，让香料所散发的香味吸附在这些女子的身体上以及她们的日常用品上，以至于她们走过之后都会飘香。这些女子经过了1年的调理，最后才能够按着次序去见亚哈随鲁王。这让我们看到当时波斯的君王真的是高高在上，能够服侍他的女子都需要经过1年的培训调理，容貌、身材、肌肤都达到最佳的状况，才能够去见王。接着13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里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这女子等了1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她的时候可以去见王。当他离开女院要进王宫见王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也就是说，前面1年是调理他的身体、身材、容貌、肌肤等等，而最后要见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首饰，化怎么样的妆，随身佩戴什么样的饰物，这些都按这女子所要的给他。当然这个样子也能够把这个女子的品味完全彰显出来，有的打扮的富丽堂皇，有的全身装满了金饰银饰，有的偏爱各样的宝石。总之去见王这一天是这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可以完全照着自己所要的把自己打扮到最美的地步，然后她才去见王。14节，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的第二院，交在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他们预备了1整年，就为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她穿着自己最中意、最华丽的衣服，配上自己最喜爱的装饰，晚上进去见王。他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把他的长处、他的特点尽情地向王展示。而到第二天呢，他就要被送到第二院，也就是 王所有妃嫔所住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太监，名字叫沙甲，他管理王所有的妃嫔。这里又带出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他们预备了一整年，就为了那一个晚上，如果那个晚上他不能让王记得他，再重新提名召他，他的一生就要孤独终老在第二院。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让王记得他，能够再重新召他，否则他就要单独的终老在第二院。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每一个女子都想尽了办法，用尽各样的手段能够引起王的注意，用各样的方式来讨好王。以近代人的角度，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不人道的事情。这么多貌美的女子预备一年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能够见到王，而之后呢，一生孤独终老在王的内宫。近代人几乎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情形，几百个女子一生的青春就这么浪费了。但是在古波斯，一般人的生活条件不是那么的好，而这些女子都是从平凡人家中招聚来的，她们能够被选入宫，她的家族能够得到赏赐，并且她们自己一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虽然在王的后宫是孤独了一些，但对于不少女子可能也是一个好的选项。圣经介绍了当时的习俗之后，就来到了我们的主角以斯帖身上。十五节，莫迪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圣经到这里才把以斯帖的父亲的名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就是莫迪改的叔叔，名字叫做亚比该。亚比该他的意思是 My father is might， 大能的父亲，我父亲是大有能力的。其实这个名字是相当讽刺的，以斯帖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父亲，父亲却早死，他的堂兄莫迪改成为他的养父。而莫迪改的意思呢，就是微小，大能的父亲没有办法给他有任何的帮助，因此他成为他的堂兄莫迪改或者是微小的养女。这也让我们看到，在被掳的光景中，大能的早死，而微小的呢，却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照顾哈大沙，就是番石榴树。他不仅给他周全的照顾，还把平凡的番石榴树培养成一颗星星。以斯帖和别的女子一样，也是经过一年漫长的预备时间，最后到了她的时候，按着次序要去见王。这是每一个进宫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晚上，因此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装饰得华丽高贵，盼望能够得到王的青睐。但是以斯帖不一样，除了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在里院受西该培训的那一年当中，西该应该对每一个女子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西该常年在宫中，他应该也对王的喜好特别的清楚。以斯帖不为自己求什么，完全把自己交在西该的手中，对以斯帖而言反而是莫大的福气。西该派定给他什么，他就用什么，他不参与自己的意见，他没有自己额外的要求，他完全信靠神在环境上的安排。他以他最真实的面貌去见王，加上任何人工的装饰，他这样柔和谦卑的性格很得西该的喜爱。我相信西该也尽其所能的来帮助以斯帖，他在宫中多年，他知道亚哈随鲁王的喜好，而他派给以斯帖的，其实对以斯帖就是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中汲汲营营、匆匆忙忙的，想要改变这个，想要改变那个，却不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替我们量身定做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环境中安息在主面前，不为自己求什么，反而求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合适的学习他要我们学的功课。当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挣扎，因为许多的挣扎都是来自老我天然人的喜好，当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完全仰望神，神就会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以斯帖不为自己求什么，这是一个美好的性格。圣经加了一句，凡看见以斯帖都喜悦他。以斯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有了非常美好的见证，跟他相处过的人都喜欢他。16节，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亚哈水鲁王第七年，也就是主前的479年，那一年的十月，以斯帖进了王宫见王。接下来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以斯帖是指我们一个人重生的灵，或者是说一个属灵的人。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见以斯帖的生父是亚比孩，虽然大有能力，却没有办法帮助以斯帖。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虽然微小，却能够给以斯帖真实的帮助。生父是跟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说出我们的肉体，很多时候是大有能力，却对我们丝毫都没有帮助。我们重生之后是被圣灵修养，收养我们的圣灵给了我们一个儿子名分的灵，圣灵经常以那微小的声音来帮助我们，而这微小的声音能够给我们真实的帮助。就像罗马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的灵，我们这一个人若是以灵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听圣灵的微声，因此他自自然然的尽本分，平平凡凡的过日子。就是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还是谦卑柔和的来看待这一天。虽然他有权利要各样美好的东西，他一概不求，而只是把他自己最真实的情形显露在人面前，把一切的结局都仰望在神的恩手中。其实这是对神最好的敬拜，因为他认识神才是环境中真正的主宰，因此他不为自己挣扎，不为自己要求，反而把自己摆在神的恩手中，神在环境上要怎么样安排，他就怎么样接受。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生活中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能够得众人的喜爱。这也是耶稣在回答撒玛利亚妇人关于敬拜的事。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和诚实在原文上就是灵和真，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必须用灵来敬拜神。我们在灵中把自己真实的情形摆在神面前，不加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人工，这是对神最好的敬拜。我们的神鉴察人心，我们心中各样的隐情他老早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根本不需要戴任何的面具，只需要把自己真实的光景摆在神面前，然后从灵中来跟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而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就是最适合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来跟随神是何等的轻省，何等的安息，不需要急急忙忙到东到西，乃是柔软安静安息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 主啊，谢谢你，以斯帖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柔和谦卑，他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他能够安息在神为他安排的各样环境。主啊，也赐给我这样简单的信心，知道你已经在环境中做主掌权，凡是临到我身上的每一件事，不仅是你的旨意，更是对我最好的选择。帮助我成为一个能够在你面前安静安息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